Hare Krishna，欢迎大家如约来到悦人艺人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0年7月23日，星期四。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段生命的奇妙际遇。一个想追梦的少年，选择了一段不寻常的道路，经过千与千寻。繁花过目，在一次不经意间的相遇，就注定了一生的颠覆。尘埃纷飞又落定，人生重回寻常路，这是一段怎样的旅程呢？敬请您收听本周故事会《冥冥中注定的追寻》。有请主讲嘉宾。高迪亚帕布，大家掌声欢迎。
那声音清晰吗？
可以的，非常好。
好，那个，今天这个是一个故事会啊，不是讲课，是不是？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气氛是轻松的。然后呢，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有多少要跟大家讲，大家感兴趣的是什么。所以先从大家的提问开始吧。如果你们有提问的，有什么主要想听的，那么我就顺着这个提问去讲吧。好不好？先讲简单的简历吧。我是93年毕业，然后在毕业之前就尝试成为一个素食者。没有碰到奉献者之前呢，我就自己尝试要成为一个素食者。因为当时看了一个鲁宾斯的一个心理成长的一个课程，里面有一个建议说，用一个苹果来代替你的早餐吧，试一试看。所以呢，我就勇敢的做了这个尝试，然后我尝试之后，我感觉到很棒，很不错，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对素食就有非常好的印象。我认为，如果条件成熟的话，我肯定是可以接受素食的。然后我也尝试着向周边的同学们呢去讲素食的好处。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英文名字叫 Matthew Stone，就是马太石头，Stone 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Matthew 是英语老师给我起的名字，然后我发现很巧呢，这个英文名字和我们的月亮趴布的英文名字是一样的，他的英文名字也有一个 Matthew，我说这是缘分啊，我们是兄弟啊，这是后来说的啊，那我的经历就是说我在读书的时候。实际上，我读高中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是一个怪人，因为我特别爱看书，然后又不大重视这个世间的这种规则。那我肯定不是个坏人啊，只是说没有不在乎人们所追求的那种虚荣，所以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怪人。但是呢，我又有自己的才能，我学习吉他。下棋呀，琴棋书画呀，反正就是人们叫做制裁，什么来着？我都忘了那个词，放旷啊，还是什么？狂妄啊，就是一个人凭着自己有一点点才能呢，就非常的狂妄这个世间的规则。这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的一个形象 但是呢，我的内心中呢，其实是从来没有停止呢，想要寻找。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生苦短。尽管我的童年呢，还是有很多美好的记忆啊，没有什么重大伤害，但是我总是会去思考，想到自己的童年呢，就感觉到美好的时间过得太快了。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怎么样才能过得有意义，这是我遇到奉献者之前呢一直在不断去思考的。我怀疑我们的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在这样思考啊，但是可能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世界。总之我的世界是这样的，不需要担心任何物质的成就或者是物质的负担。因为我出生的地方呢，他们是一个部队转业的一个单位，一个很大的单位，就像一个小的小世界一样，小社会一样的，大家都是人人平等的，不用担心自己长大以后会没有工作啊。我们那个时候以前有一种叫做顶职，也就是说父亲的职位呢，孩子长大了可以去顶的，如果你考试考不上呢，你可以顶，所以没有任何的压力。既然没有压力呢，心就闲下来，要去寻找各种有意义的东西。在我的那个年代，气功呢是对整个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文化，几乎所有的人都去练啊，各种中功啊、相功啊，各种功啊。但是我被吸引的是气功的一些哲学理念。我经常看到他们的一些书籍里面讲，然后在这个气功的哲学理念中呢，有很多佛教的理念，里面就提到了轮回啊，讲到轮回。如果一个人他练气功练得比较投入的话呢，他就会发现呢，里面讲了很多轮回的事情。比如说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会看到这个人呢，说他前世是一只猴子，他前世是一只狗，等等。像那样的说法呢，就在气功界里面就已经非常的流行了。所以有趣的是，这其实是一种有关业报和因果的宗教知识。这种知识呢，以气功的形式呢，当时呢，在国内呢，特别的流行，再加上有一定的思维的开放性呐，中国正在经历着改革开放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民众们呢，正在睁开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正在拥抱这个世界的各种不同的思维，同时也对国内的各种以前看起来被认为是牛鬼蛇神的东西呢，也特别的接受，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然后我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中诞生出来的一块石头，所以呢，没有什么物质的奢望，没有什么物质的奢望。首先是没有担忧的地方，另外呢又没有更高的野心，既没有野心，上没有追求，下又没有顾虑，所以中间呢就自由自在的就成了一个自由人。所以直到我毕业之后呢，就见到了奉献者。我的奉献者呢也是我大学的，这是我们高中的同学。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有趣的人，他是一个画家。我们身边的好几个同学呢也是画家艺术家之类的。艺术家有天然的一种本性呢，就是他们通过自己非常敏锐的直觉来感受这个世界，所以有时候他们能够理解到很多超乎逻辑的东西。所以我的那位同学呢，把《薄伽梵歌》带到我们家来给我看， 然后我觉得挺感兴趣的，翻了一下，因为我发现里面的知识比我所看到的这个气功的知识呢会略微深一点，但是合理的，但是它的存在是合理的。我认为自己很聪明呢，所以我就这样去判断它。所以当时我就说这个挺好的，以后也许我会去学习，但现在呢我还有好多的物质的，我还有很多的雄心壮志要去实现。虽然我不想升官发财了，但是我还是有物质的雄心壮志，我也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应该就是一种想要成就吧，想要得到人们的认可，或者是想要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像马斯洛说的，一个人的最高的追求就是要去实现他生命的价值。所以呢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背景下呢，接触了 Krishna 知觉的知识，并且知道它是一门好的知识。然后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件呢，导致了我真实的去尝试奉爱服务。就是有一次呢，一个奉献者来到了旅游，不是我的同学，我的同学把他的一个老师呢带到了，因为帕布呢带到了我们所住的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叫做八一矿，它是一个矿山，一个企业叫八一的意思是因为它是由军人建立，叫八一矿，就带到了这个地方来。然后这个我的同学呢就在他的家里面邀请了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同学们，平时在一起玩的就来到，邀请这个来到他家里面来。然后这一位老师呢就在他的家里面呢为大家做了一餐素食，然后在他做完素食的时候我们一起品尝啊，说实在的不是特别好，因为有的食物做得太咸了，但是呢这一位同学呢显得特别的讲话呢特别一板一眼，特别的认真，而且又展示出普通人所没有的一种很洁净的一种面貌啊。我相信也许你们比较年长的奉献者就会知道，他就是我们的 Goranga Prema Prabhu。 他非常的超然，那个时候他会四处去传播，所以他就去到了我们那个地方为我们的同学们做了一餐素食。然后我们在一起共享素食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谈起了这个灵魂的话题，于是我们同学们呢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开始不停的去向他提问了然后他从善如流虽然说我觉得他的回答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每一个问题他都非常有信心的给出了答案，至少我感觉到他是非常信任他的答案的，是有答案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接触到真正的奉献者的第一个阶段。然后讲完哲学之后呢，他就开始拿出念珠带来念诵了。然后我看到他念，我就说你这个是什么呢？他说我这个叫做带中乾坤。哦，带中乾坤，我说挺好玩的，我也想。还你还有吗？他说我有啊，我还有额外的一串。所以他就把额外的一串珠子交到我的手上，然后我们就开始到外面去散步走路了。在这样走的过程中呢，他就开始教我怎么样去念，拿着这个念珠去念。然后我们就在外面慢慢的走，从黄昏一直走到天黑回来。在讲话的过程中呢，我就开始不停的在边上念这个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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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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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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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 所以那一刻呢，我就开始了我的生命中的第一次念诵 Hare Krishna 所以这个是 Goranga Prema Prabhu， 也是我的那个同学呢，他的名字叫做 Yagya， 他们两个人呢，把 Krishna 的仁慈就这样呢，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带到了我的生命中。当我现在想到这个时刻的时候，我觉得格外的甜美啊，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我现在自己的内心的状况的原因。所以当我想到这些往事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甜美的感受啊，也特别的感恩。尽管我们后面的我的这位同学呢，Yagya 呢，他离开了我们的团队啊，但是依然呢，对他的感激还是存在的。而我们的这位帕布Gauranga Prema， 他呢也实现了他的愿望，终于去到了美国，在美国，在一个庙里做祭司。因为他的性格呢不大合适在这个世间闯荡，所以他实现了他的愿望，在庙里面做服务，这就是我接触到 Krishna 知觉的一个故事。
高达帕布，听来好像是非常的这个。
OK， 刚才不小心点到别的地方去了。
嗯。
好，现在我看一下我奉献者前面有发言。哎呀，我没有看到前面的发言了，我只看到最后一个奉献者还要包容。哦，有前面没有了，前面的发言已经消失了。大家可以如果有提问，帮我再转贴一下啊。真的不好意思啊，然后我刚才看到那个奉献者说，我看到这一句说，奉献者，我们先看这一句啊，奉献者一定要包容吗？还是要坚持一定的规则不妥协？谢谢帕布。这个问题是应该非常灵活的回答，也就是说你要看你的所处在的情况。总的来说，我们总是要包容的，但是我们的包容并不意味着就要妥协自己的原则。容的程度啊，所以这个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回答的。要坚持一定的原则不妥协吗？这个需要有智慧去处理啊。包容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妥协原则，实际上要具体一点，要具体一点。将来我的课程详细还会再讲这些哦。我们今天先讲完这个故事。好，我们看一下其他的问题。他说，请问是怎么样接触 Krishna 知觉的？怎么样接触您的启迪咕噜？这段经历，感谢您的爱心分享。好，前面我讲了，我第一次接触到 Krishna 知觉呢，是两位奉献者给我仁慈。也是基于，其实呢，我回想起来，基于我生命中的不断的所求，我生命中呢一直都在寻找着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是真实的。我一直在思考，在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当这一位同学把教我念诵，并且把薄伽梵歌递到我手上之后呢，我当时没有带一分钱呢，我们去朋友家吃饭呢，然后他就卖了一套书给我，我一分钱都没有。他说你可以借你朋友的钱给我。好，那我就借了我同学的钱付给他啊，然后付了一半给他。过了好几天他再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才付给他另外一半但是呢我非常欣然的接受了这一套书，然后回去慢慢的看。然后直到我看薄伽梵歌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特别的感动。我有一种感恩，就是说感觉到自己这么幸运能够看到这本书，所以我就这样呢自己念诵，自己也看书，度过了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毕业了，然后分配到一个学校呢去做英语老师，我成为班中最优秀的一个毕业生，然后分配到一个学校做英语老师呢。那这种学校呢是属于技工学校，实际上所以非常轻松的。据说呢外快有很多，然后呢授课教学没有什么压力，这被认为是很理想的单位。 所以我就在这个学校的半年的时间内呢，我每天呢就开始念诵，早起，然后呢素食，然后每天看博家梵歌，直到有一天我的这一位同学雅嘎同学呢就发了一封信给我，说如果你要改变你的生命，你就来南宁。那我是在柳州的城市，然后那我就毅然决然的就去了，就在南湖公园看到我的灵性导师 Tamal Krishna Goswami。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没有穿着和尚的服装，没有穿着这个兜体或者是穿鸭洗服装，而是穿着像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一样的，还戴着一个鸭嘴帽。实际上他还有另外的奉献者尼辛哈斯瓦米啊，那么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服装也很普通，我只是觉得氛围还不错，我这个人呢就不喜欢什么大惊小怪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很神奇的感受，我只是觉得他还是个不错的人，然后我认为理所当然的，我要和他们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就请我到南宁的庙里面去参加他们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奉献者的活动。然后那一天呢他们做了启迪仪式啊，非常有趣的。然后在庙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灵性导师就穿上了他的托钵僧的服装给我们讲课，然后我就体验到了那种非常非常有神圣气味的那种气氛。我内心是很喜悦的，因为我心中一直在寻求着有什么高人来指导我苦求名师。到底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如果没有老师指导呢，自己是不可能获得成就的。也就是说我当时的心态，很多年的心态呢，我都是想要自己获得成就。成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成为一个重要的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有意义的人，一个被别人认可的人，这是我很多年的一个愿望。所以当时我感觉到这个老师还不错的，但是因为我也学了很，我也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书啊，也在我的心目中，心中还有各种神人呐、各种神奇的人物。所以说实在我也没有特别的感受到灵性导师特殊的恩赐啊，也没有特殊的激动，但是我感受到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认可。我觉得我就是和他们是这样一类的人啊，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加入一个国际 Krishna 知觉协会，我只是认为这种方式特别的清新。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在90年代的时候，提倡素食的人是极其罕有的，至少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啊，我不知道在其他大城市里面可能会略微多一点点，但是在我所生活的地方，要讲到素食是非常另类的啊。所以我成为一个素食者，我感觉到至少自己的生活呢开始做出了特殊的选择，所以这是我碰到灵性导师的。我在其他地方我也讲过，灵性导师讲课的时候他就说，在以前的年代，人们是吃树上的树叶，吃树根，吃草根活下来的，你们能做得到吗？然后我就说能，我自己就觉得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做得到，好像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而且也有很大的野望，很大的野心。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种类似不知不觉的一种状态中发生的。那么这样见到灵性导师之后呢，我的生活就更加严格了。直到我的修行和我的物质的事业呢就发生了冲突。然后奉献者们就是他们就说，你太执着于物质的东西了，你应该弃绝。 那有一次呢，我的爸爸妈妈就专门来看我，他们就专门来到我的学校来看我，因为他们对我意外之中发现我还上了大学，然后呢还找到这个工作，他们觉得有点意外，本来觉得他们对我没有什么期待，所以既然我上了大学又找到这么舒服的工作啊，所以他们想来看看我啊。结果他们来的时候呢就发现我已经是个素食者，他们觉得刚开始觉得很好笑，很好笑，但是后来我越来越严格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就意识到，如果我是一个素食者，那么我在这个社会的所有的这种机会啊，就几乎没有了，什么升官啊，发财啊，成为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呐、这种所有的期待就没有了，所以我的爸爸对我还是有所期待的。所以就在有一次呢，他到我的学校去看我的时候，在宿舍里面，很小的宿舍，然后没有外人在，只有他，还有我的妈妈，还有我本人。然后他就突然在我面前跪下，他说：“儿子啊，我求你了，不要素食好不好？”哇，他这样对我，我马上流下眼泪，我说：“你赶快起来，你赶快起来。”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这是我父亲的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策略，他认为他是很聪明的。当然我也确实被这个事情镇住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总之我的父亲做了这样的行为，我马上就答应了他。所以那一天我是有跟他们一起吃肉的，我也吃肉了。然后我的父母呢就心满意足的就回去了。他们认为终于把这个迷途的孩子呢给救回来了。但是他们一走，我又开始走回我的素食的道路啊。然后我就尽量的回避和我的父母见面，那个时候直到后来他再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他也不好意思再用同样的方式，他已经意识到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一个叛逆者啊。我父亲呢，他是一个军人，他是本来是贫下中农出身呐、然后因为我的伯伯呢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村里面的一个军队的人，所以呢他呢从很小呢也得到提拔去做了一些警卫啊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个干部。然后他也参了军，后来参军复员呢，就是这样。所以他是一颗既单纯而又红又专的一颗心呢、所以他给我起的世俗名字啊，也许你们还不知道，我的世俗名字叫卢永红。这个名字很像女的名字，所以后来我得到灵性的名字之后，我就不大用这个名字了啊。但是呢，这表达了我父亲的一个心态，而我的存在呢，对他来说是一种打击啊。本来他在他的事业中就有一些挫折，但是我的叛逆呢，又给了他进一步的打击。总之呢，我就是成为社会的叛逆者。另外呢，因为我后来一年之后呢，我的这个同学呢，一直说我不气绝。后来好吧，我就再气绝一次，我就直接学期结束之后，因为我们的学校的教导那个书记呢也经常找我麻烦，说我素食啊，老是吸引我的学生们也跟着我素食，他说你能不能保证能不能保证你不影响你的学生呢、我说我做不到啊，我并没有要求他们素食，我只是因为很爱他们就被我影响了啊。那他就说不行了，这样有问题，所以他又去找了我的父亲啊，这个党支部书记，学校的书记，所以整个事情闹得也有点僵。后来在暑假的时候呢，我就彻底离开了这个单位，我也没有讲半句话， 我也没有告诉我的父亲，也没有告诉这个单位，直接就带着一种气绝和出家的心态呢，就坐着火车去到了杭州和上海，在这里呢，开启了我的生命的一个新的体验。因为在杭州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好几个像我一样的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只有这种最怪的人，彻底离开家的人，然后呢刚好呢就聚在杭州。因为奉献者那个时候就是租一个房子，然后我们这些外来的这些学生们呢就住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开始接受呢每天的每天凌晨四点，每天凌晨三点多啊起床沐浴，然后四点钟做这个阿体，然后念诵等等，就是每天的萨达那，非常严格的萨达那。也就是说这时候身边呢就生活了好几个来自五湖四海，都是国内的啊，像我们这样，像我这样的人，也差不多都是同龄人，大个一两岁，小个一两岁的都差不多啊。然后也还有时候时不时就有国外的。我们在杭州的时候呢，刚开始也是阿叔在那里，在那里，所以呢，那里就开启了我的奉爱服务的一些非常幸运的另外一段非常幸运的一些经历啊。OK， 好，我们再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你带动了多少人修行？有一次我去到无锡呢，在那边发展了一些奉献者，然后那个现在是一个帕布问我，他说你发展了几个奉献者？我说我没有发展，都是 Krishna 发展的。因为我真实的意识到，如果靠我们任何一个人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发展奉献者的，真的。而我们发现的奉献者都是那些原本就已经在寻找之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好早好早就期待着有奉献服务的团队，所以他们不需要你太多的传教，也不需要你太多的说服力，你只要展示一点点奉爱服务，给他一点菩萨的，给他一本书，叫他参加一两次唱诵，马上就发现他奉献服务的本性就激发出来了。我去到好多不同的地方，我都发现这样的奉献者，他们都是这个世间最最有智慧也最最幸运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我发展了几个奉献者，我认为这个事情一直在进行着，没有谁是单独依靠任何一个人变成奉献者的，所有这一切都是 Krishna 的综合的能力。但是有时候我也吸引一些人，原因是因为他心中渴求真理，渴求真相，也像我一样，所以是这样去回答这个说法。
Hare Krishna， 高点百步。那么我想请问您，就是您到杭州的时候就已经是得到灵性导师的启迪了吗？
还没有，我还没有得到启迪。我去杭州的时候，我只是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才正式接触半年，然后我工作了半年之后呢，我算是正式修行半年之后呢，我就放弃了我的工作，就去了杭州去过每天派书的苦行僧的日子。然后没有得到启迪，直到那一年的年底，然后我们又转到了上海。转到上海之后呢，然后我就在上海见到了我的灵性导师，第二次见到 Tama Krishna Goswami。第二次见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发现，因为我在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还啥都不懂，我就是觉得想当然的，而且他也是穿着这个普通的服装。我也不大了解，也有带着自己的物质的警觉， 但是我在第二次见到我灵性导师的时候呢，我已经经过了半年的规范修行的进化，而且我身边都是那种个个都是神人，都是气节者，呵呵，真的，包括西塔德哈、阿基塔、格拉利拉啊等等，还有几个名字，呵呵，还有一个纳玛恰的呀，啊，纳玛恰的已经离开了我们了，还有几个黄山的、广东的，每个人都展现出他们最渴望修行的状态来，所以这是一种巨大的进化和幸运。那么经过这样半年的服务之后，我再见到灵性导师之后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也看到我们的阿叔 Krishna Baladev Prabhu 呢，对我的灵性导师的出现呢特别的尊重，特别的推崇。我好长一段时间我还以为他是像我们一样是同辈的人，后来才知道他也是圣帕布帕德的门徒啊，但是他却如此推崇他的一个神兄弟，所以当时我是看不懂，我只是知道这一位导师他太伟大了。然后就在我们上海等他的时候，那时候很热啊，又是夏天的时候很热，然后呢他来的那一天呢，突然之间就下了一阵小雨，哇！然后我们黄山的分享者，你看，这就是伟大圣人显现的一个迹象。是啊，我们也看到一些书是这样描述的。所以灵性导师来呢，确实就给我们下了一阵清凉的阵雨，啊，一阵雨，所以我们都觉得很神奇。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的心中就许下了一个愿望，我想得到这位灵性导师的启迪。所以在那一次他也启迪了啊，好像没有启迪奉献者啊，但是呢就是整个氛围是如此的具有灵性的震撼力啊，我感觉到这种灵性的震撼力啊，它不仅仅是来自灵性导师，也来自于那些所有渴求的学生们，那些具有能力的、具有大能而又非常气绝的这些学生们，他们的存在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啊不可思议的强大的鼓励的力量，所以我也想要成为他的门徒啊。阿叔就把我介绍给了这位灵性导师。直到半年之后，直到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回到南宁，在南宁的Guarani Thai安放的前一天接受了 Tama Krishna Goswami 的启迪。不，他没有在场，他委托信件，然后邀请 Chandrasekhar Prabhu 做代理祭司啊，启迪我们，就在 Guarani Thai 安放的前一天啊，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吉祥的日子啊，然后确实 Chandrasekhar Prabhu 给我们启迪的时候，给我们做火祭的时候呢，那个打火机呢就放在那个祭坛的边上，结果那个火呢把那个打火机给烧爆了，他正在做仪式啊，做各种手印的时候啪，然后那个打火机爆了，哇，好厉害啊，感觉反正在我们的心中呢总是带着各种神秘主义的，至少我是这样啊，我们中有好几个都是这样的，其实总是带着一些隐隐约约的一种神秘主义的期盼，因为我们没有彻底的去了解这个奉爱瑜伽哲学，当然它也有神秘主义的一部分，只是没有我们心中想的这么强烈而已。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看起来一切都非常的神奇，我们所做的事情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故事性啊。然后我第一次见到月亮帕布的时候，就是在南宁的时候，就在我们启迪之前我就见到了他，然后我一眼看到他呢，在我接触风海瑜伽之前呢，我还是会算命，还会看相，还会看手印的，还会看人家的手相的。后来我再也不看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看手相啊，很多东西就是不知道的，我就是会替别人看，我也会算，所以我一看见月亮爬布，我就觉得，我就说月亮爬布，我就说爬布， 无论你叫我做什么，我都会做。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啊，月亮爬坡就说：“哦，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是五楼还是八楼，我忘了具体哪层楼。”他就说：“跳下去吧。”我说：“什么？”他说：“跳下去。”啊？然后我就伸头往外看了一下 ，No， 我说 No。他说 ：“So。”他马上就给我上了一课。就在那一瞬间，他立即熄灭了我所有的那种极端的思绪。所以月亮爬坡的出现是我生命中的一抹清凉 ，Chandra， 月亮的光芒照到我的心中来啊。所以我生命中，我认为所有的奉献者他们都是如此的美好啊。出于某种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能够清晰的记住这种甜美的时刻，啊，
是的，是的，非常的甜美。
啊，
那么高杰帕姆，就是关于您启迪，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希望能够灵性导师亲自在我们的面前把这个念我们，然后把名字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大家都期望的，但是。您说您启迪的时候是通过信件，是通过委托其他人来启迪的。那同样呢，我们现在的现状，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可能现在灵性导师能够到国内来给这个准门徒们启迪，可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灵性导师是通过网络这样的一种方式启迪的。但是会有些奉献者会有这样的疑问，或者心里会觉得没有这个见面时候的这种启迪更庄严，或是就不太容易接受。那您能关就是这方面，您能给再多分享一些吗？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
好啊。那个其实是一种，首先呢，如果得到我们的灵性导师啊给我们做火祭啊，那个肯定是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也是我们认为这样才会有传承的力量。但是在此之前呢，我已经接受了好几个月的 Krishna Baladev 阿叔的训练，他每天给我们讲哲学，教我们唱歌，教我们如何去生活，甚至如何擦地板，如何做饭。所以呢，在那几个月的时间呢，然后我们每天派书的时候，在路上啊，那个时候有一场很长一段时间呢，我在上海派书呢，每天呢，我们就坐公交车去到南京路，人民广场，是不是人民广场都忘了，南京路，然后有时候也去到外滩呢，我们每天都要坐公交车将近一个半小时。那我每次呢，我都会在去坐公交车去的路上呢，我就看我们的哲学书，但其他时间也看，但是我每次在那个时候我就会看，因为阿叔不断的教育我们说，你必须读懂我们的书，然后你才能派书才有力量的。确实在那个时候我的记忆中呢，我派书呢总是成绩总是前茅的，因为我相信这句话，也就是说每天我们去派书前我都会看书，因此我对这个哲学呢了解是相对来说也比较深刻，再加上平时我就喜欢看哲学书，所以呢，尽管没有得到灵性导师的启迪呢，亲自的这个启迪仪式，但是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满意啊，因为月亮爬坡呢给了我非常超然的一种直观的感受啊，非常，而且他的智慧非常的强大，所以我没有丝毫遗憾的地方。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派书啊，隔三差五的就被抓，你们从来没有体验到这样的。我自己呢，都要被抓了三五次，然后大大小小啊，七八次，所以呢，我们是处在一种非常非常。外界环境是很差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期待能够得到灵性导师的做仪式的，那个时候在国内都不可能做仪式，然后我们甚至也没有办法出国啊，办护照也很难。曾经呢，南宁有一批奉献者呢，就是要办护照去出国，结果也出现了很多意外啊，很多事情一直都留下遗憾。 所以在那种环境下，在那个再加上我的哲学理解，所以我本身呢并没有认为有什么。但是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大家的气氛呢没有这么紧张啊，然后呢出国也很方便了，然后灵性导师来的次数也多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灵性导师一年呢来一次，或者是啊，现在也差不多，灵性导师也是一年来一次。但是那个时候灵性导师来的时候，每个地方呢就是很快的，很快的就游走。现在好像也是这样啊、哦。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在那种年代呢，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望的，是一种奢望。去印度也是一种奢望，不像现代呢，我们很多奉献者几乎都去过了印度，我们也有经验，我们那边也有常住的人。那个时候不容易，所以没有这么多，没有那么多奢望，也没有什么觉得遗憾的。因为我们每天派书啊，我们都要在神像面前向自己的灵性导师汇报啊。Shila Gurudev， 我今天派了五本再回来，六本李广师啊，三本啊瑜伽的完美对话录等等等等，博迦梵歌。所以在阿叔，在 Krishna Balarama 的Baladev 的帕布的这种训练下呢，我们每天都感觉到和自己的灵性导师有一种非常日益深切的一种沟通。我认为这是服务的力量，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祈祷啊，没有这样的一种完全投入的服务的话呢，我们很难对一个灵性导师产生真正的认识啊。OK， 所以这个就是有关是否得到火灵性导师亲自启迪的一个解释。嗯，
好的。所以这样的话，也让我们一些奉献者消除心中的疑虑。灵性的启迪并不在于非得是见面的，或者是这种亲自的授予，是吧？这灵性的力量是同样存在的。
那是来自于服务，实际上。我们一直没有明白这一点，它是来自于服务。我的
工作，我们通过奉献服务与灵性导师的连接哈。
对，我们一直听课是这样听的，但是没有完全的去理解。直到我们派书的时候，我们每天呢、啊、都像一个乞丐一样去到外面去向别人派书，真正的是没有任何物质的欲望，至少在那一段时间呢、啊。我现在不敢说我是没有物质欲望的，我或许还有，我得挖一挖。但是那段时间我真的没有物质欲望，抛弃了。这是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进化，就像帕布帕德说的，把这块铁顽铁呢放到了火里面。我们就是这个状态，我们那个时候的奉献者很多都是这个状态，彻底远离开自己的所有家人，所有的环境，所有的社会背景，完全的投入到这个奉爱服务中去。那么尽管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去考虑呢，在上街派书啊，有时候不是很受社会接受，但是我告诉你们，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绝对是一个熔炉，灵性的熔炉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啊。好，那我看
是的，
有讲到以后，你说
我们前面的嘉宾，像那个像您提到的阿基塔帕布啊，还有这个上一期我们请了李建林老师，然后对他也提到了当年你们一起做一些派书啊一些服务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当年的这种非常气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让就是让你们的这个处在这种纯粹的这样一个服务当中，所以说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比较欠缺的，而且就是说没有这种纯粹的这种训练，可能让我们的这个灵性的进步和这个知觉的成长可能没有那个时候那么快，然后大家的这种氛围也没有那么纯粹。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派书可能 越来越少人好像加入到派书的这样一个行列当中。
派书的方式不一样了，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在街头上派书，因为从策略上呢，我们做出了调整，包括全世界也是如此。尽管有的地方是合法的，那么我们国内呢，现在很少人去做这样的服务了。我也不是说要推荐这样做，我只是说我们曾经拥有的这种经历呢，它真的是一个荣辱的经历。无论我们后来怎么样呢，凡是经历过这样的一种规范，庙里面的规范修行，再加上完全弃绝的奉爱服务，它会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灵性的理解力和灵性的光明，它会成为我们修行道路上的一个永远的财富。这就是我们在讲到过往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所以还有很多的细节。有个奉献者问我有没有吃过不是菩萨等的东西，这么多年来很多时候有吃到非菩萨等的东西，特别是有好几次呢都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吃菩萨等是没有办法祈求得到的。先讲我第一次派书被关到应该是人民广场吧，那个时候就是我像正常一样每天出去派书，在人民广场的时候呢，我们从来不看新闻，也不读报纸，也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我们只知道每天背着一个和尚包出去，那个真的是和尚用的包啊，大大的那种，就像书包一样斜挎的，每天背一个和尚包出去派书。那有一天呢，就是在到了这个人民广场的时候呢，我突然就被那些当时的，我也不知道是，其实是公安局把我抓起来了，然后就关在了这个人民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小的派出所。然后在这个派出所的房间的里面呢，有一个楼梯角，那个楼梯角呢本来是放仓库的一个铁门，他们就把我关在了那个楼梯角的铁门里面，只是一个楼梯角。当我关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了五六个人，然后他们都是叫做那个时候叫做盲流啊，盲流这个也是时代的词汇啊，就是盲目的流浪者，盲流。因为上海啊是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发达的经济城市，很多人呢打工啊，很多外地的人呢去啊，被称之为盲流。所以当地的这个公安局的，就是当时的人，他们就对这个盲流是很不客气的，街上见到了就抓了起来，先关着。所以呢，他们就把我当成了盲流关起来。我想，因为我穿的衣服呢，又像个盲流，然后我挂的个包呢，又像个盲流。总之，一个人。另外呢，我在街上摆摊嘛，卖东西嘛。这个行为呢就是盲流的行为，所以呢就被关起来了。然后他一个个问你是哪里的，因为我们以前都讲一个谎话，说我是华大的，那个华东理工大学啊，华大的，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同学宣体呢，他是华大的，所以我们总是喜欢骗别人说我们是华大的，是大学生。然后那个警察就问我你是哪里的，我说我们是华大的。然后他说那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哪个老师的电话，你认识谁的电话吗？我们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我当地的电话我也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电话。另外我隐隐约约是知道一个当地奉献者的电话的，但是我不能把这个电话给他，我担心万一出什么事儿呢。其实对他们来说，你只要有一个当地人认识，你就不是盲流，就可以放你了。但是我不敢给，我也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就把我留下来，就关在那个楼梯角那里。关在楼梯角的时候呢，然后旁边的有一个人呢，他就一直爬在铁门上，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一直在那摇铁门，一直在那里哭，整个气氛简直像地狱一样。这只是一个晚上的拘留而已，所以我一直保持沉默坐在那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直到第二天凌晨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人都装上车带走，然后一直就送到那个上海的那个时候是南站还是北站啊，上海站上海西啊什么，反正就是送到那个火车站里面去，直接送进站。然后好多人呢，我才发现各个地方的全部聚在一起了，有一整辆绿皮火车等着我们，要把这些人呢叫遣送走。遣送走去哪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这样呢，慢慢的抗压的这个气氛就开始放松起来。然后我就看见我前面有人呢突然从车底下钻就跑走了，然后再走几步又有一个人从车底下钻跑走了。我想我必须要走，我不能被他们抓走，所以我也钻这个车底，一瞬间钻过车底，然后又拼命的跑，前面还有五辆列车啊，我又从五辆列车的车底一直钻过去，钻到另外一个站出口，终于跑出去了，拼命跑。然后我们的阿舍就刚好也在那个车的，就是那个公安局的人没有没收我任何书本，也没有没收我任何钱财，甚至我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没收，所以我就买了公交车票啊。几毛钱的公交车票就回到了我们的 Ashram， 就回到了我们的庙宇。然后阿叔说，你去哪了，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我们都在找你。然后我说我被他们抓住了，不知道啊。后来我就把我的经历告诉他们啊，他说好吧，你好好休息一个晚上吧，你好好休息一下。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利器。后来我才从报纸上我知道呢，那些人呢都被送到了一个叫衢州的地方，一个劳改厂，就是一个厂，反正人去到那里呢就关三个月。据说有一个教授呢也被关在那里几个月，后来死掉了。我想 Krishna 让我免于了很大的灾难。而且这也是我当时为奉爱服务所经历的一个独特的利器。然后当天晚上我又出去派书了，又出去派书，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勇敢，没有什么好害怕的。阿叔也鼓励我们， Krishna 一定会保护我们的， Krishna 会保护你，帕布帕德会保护你的。所以呢我们就每天的这样还是出去派书，那后面就没有再遇到这样的派书的情况，就比较灵活了，看见人来就拼命跑，就把书藏起来。反正呢，但是呢从那个时候一开始呢，只要一看到类似这种穿制服的人呢，我的心就轰轰就跳得好快。就从那个时候，因为毕竟是学生呢，学生出来没有做过半点坏事的啊，然后就要去做这样的行为啊。直到有一天我去派书的时候，我又碰到了另外一个城管小区里面的，他把我抓住了，但是呢他却丝毫没有对我不礼貌，他说我知道你们大学生不容易，我也知道你们有思想，他说但是呢你看呢、你也挺为难我的，你知道吗，你们这样去敲人家的门，对人家也是一种打扰啊，这是不好的，你知道吗。所以那一个警察呢就对我特别的有礼貌，我那天我刚刚出去就被他抓了，抓完之后我就再也派不出书去了，我就直接背着书回来了。阿叔说，哎呀你这么早就回来，你派完了，我说我一本都没有派。他说你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那个警察对我太好了，我感觉好像我自己在做坏事，我觉得我在打扰别人啊。 反正我想不通。哎，那一天就一本书都没有派就回来了。也就是说，当时如果我受到灾难、受到逆境的时候，我反而会想着要去叛逆；而当别人对我好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开始反省，我感觉到自己做的是不是真的有点不对呢？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在扰民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敢去飞机场了，第一次刚开始是在机场派嘛，后来机场管严了，我们就到大街上去派。大街上不是经常城管很多，那我们就经常，后来我们就改变策略，钻到小区里面去，经常去敲门啊。结果呢，碰到这种感觉是扰民的感觉呢，我就心里面就很有矛盾了。嗯，无论如何，我们经历了很多策略的调整，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把帕布帕德的书籍啊派出去啊，一定要把帕布帕德的书籍派出去啊，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些心态。嗯，好。
嗯，这非常感人，可歌可泣的这种经历哈。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真的能够让自己处在完全的 Krishna 直觉当中，就是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真的全都是在 Krishna 在掌控，是吧？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准备，或者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有一个年长者在指导我们，而我们刚好又是这个学生呢，也就是学生期嘛，就遵守生这个期间，所以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是很容易被塑造起来的，很容易被塑造起来的。但是呢，因为如果反省来看呢，我们的行为呢有很多的是违背社会的常规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所以更多的去从策略来说，我们可以变得更成熟一点。但是呢，也就是说回想起来呢，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经历啊，非常有趣的经历。然后有一次呢，然后我们辗转各个地方啦，上海、南宁、杭州、南京、北京啊，这些几个大城市，广州，我们就像那个托钵生一样，反正到处走，然后身上也不留钱。我们派书呢，得到的所有的钱呢，全部都交给庙宇，然后庙宇呢，就用这个钱来做大餐、做食物啊，然后周日的时候呢，就会做大餐呢、啊，到公园去做很多的食物派发给别人，嗯，然后又用这个钱来再去买书，买 BBT 的书，啊，我们就是这样维持。这个钱呢，就是维持我们的神庙的，就是维持我们租房子的房租啊。我们每个月的房租啊，都是我们一本一本的派书啊，3块5块3块5块这样赚来的，包括我们的伙食费啊，包括有时候我们的差旅费，我们要出去的这些所有的费用，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领半分钱的工资，也没有任何想法要拿一分钱，我们身上没有一分钱是属于自己的。这是我们当时的一种状态。嗯，
好的，帕布，那就是关于拍书的这样一个现状，我也想再跟您请教一下。像您刚才说到的，您的拍书的这种状态，就是帕帕德爷建立的我们 BBT 和这个庙宇伊斯康它的这种运营的这种方式哈，我们的家族企业通过派书维护维持我们庙宇，然后传教，然后派帕布萨的啊，所有的这些奉献者们全都依靠庙宇来生活，不会让自己赚到一分钱的。但是现在的我们的现状呢，就是说尤其我们现在中国的现状，我想您作为这个一席领导也完全能够清楚我们的现状，就是我们的派书现在还是和当初你们那时候的这种策略，就是说和圣帕帕的爷爷的这种方式给我们的这种方式还是有差别的。您觉得这种情况是怎么样形成的，或者现在需要我们改变吗？还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形式是现阶段的一种策略呢？
首先这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次经历呢，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智慧，没有这个智慧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受到的训练就是完全接受灵性导师的训示和年长奉献者的训示，而且年长奉献者是不会错的，这是我们接受到的非常严格的训示，不应该和年长奉献者顶嘴，年长奉献者永远是对的，这个在我们以前的外斯纳瓦仪轨就是一个教导，所以我们严格的执行这一点。派书的形式改变是我的灵性导师 Tamal Krishna Goswami 有一次发出训示，就是因为我们各个地方的奉献者都被抓太多了，都被抓，都被截留，然后书籍被扣啊，奉献者被关，都是很害怕。最后时代改变了，我的灵性导师给所有人的一个训示，说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去找工作。那一句话呢，就改变了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传播的模式。所以我们收到这样的一个训示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寻找别的方式。那后面我们再来讲有关国内现在的派出形式，这个应该是 BBT 讨论的范畴。我不要，我不在这一刻我讲故事的时候，我不想做领导人，领导人的事情，先让领导人去操心啊。我来讲一个故事，就是他奉献者问我是怎么样向别人传教的，我要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认为我在传教，因为这也是我的灵性导师以及年长奉献者告诉我的，你们不是在传教，你们只要把人带到庙里来就可以啦。所以当时我们呢，就是派书出去我遇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年轻人，在上海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呢，我就派了一本《博伽瓦坛》给他，派得很贵，两三百块钱一本。然后第二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呢，在中山公园还是在哪个，在福庆公园还是在什么公园我忘了，然后我就把他带回到我们的中心里面来了。结果阿叔就说，你为什么把他带回来，还没有准备好，你为什么把他们带回来？因为我的心中呢，我对一个人特别有好感的时候，我就认为他一定是奉献者，所以我就直接把他带回到庙里面来。然后阿叔就批评我，认为我不应该直接把人带回来但是呢Krishna 的安排，这个人呢后来也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奉献者他就是我们现在也知道他的名字叫 Yamaraj， 当然现在他可能和奉献者的这个联谊比较少，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呢，至少他曾经呢是一个非常如此优秀的奉献者所以说我传教的经历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反正看到那些好的人呢，我就想把他往回带，我就想把他往庙里面请就这个心态，没有别的。然后因为我在被关的时候呢，我看到很多坏人，所以我看到那些正常人呢，普通人呢，我都觉得他们很好，当然我也有一些本能的会看人的面相，只是说我没有太多的去思考，如果我仔细去观察，我是会看一个人的面相的。所以所谓的传教其实是去寻找那个真正需要灵性的人，然后呢把机会交给他。我想这就是我们做的，把帕布帕德，把这个协会的美好的联谊，然后把灵性导师介绍给他，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传教了。所以我自己是没有什么传教的能力的。OK，
好的，帕布，那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寻常的一个追寻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如何进行一波的反思，然后回到我们长路的呢？
好啊。首先在我的成长的年代中呢，确实经历了很多的戾气，第一次被关在这个人民广场，钻火车逃走，第二次呢
我又偷渡，从这个尼泊尔偷渡啊，跨越了喜马拉雅山，要偷渡到印度，结果呢又里面经历了五六个监狱，一路关回来，这一些经历。然后呢最后一次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国家抓得特别严，然后呢我又给抓进去了，那这一次呢就比较严重，关了一年。那么在这个一年的时间里面呢，我就比较深刻的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经历。也就是说我之前所有的这些风爱服务，我一直都在不停的做，不停的做，不停的做，但是我没有真正的有时间去思考，包括我派书啊、翻译啊、组织活动啊、各种快乐、各种投入，但是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来思考。那直到命运的这个洪流呢，把我丢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有了太多的时间去思考，所以我的那些之前的经历呢，就变成了我可以拿来思考的素材。同时我也在里面看了很多没有办法看 Krishna 知觉的书，我就看了《道德经》，不断的看这个《道德经》，也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些书我以前都看过，但是当我完全投入的认同了风爱服务之后呢，我再来看这些书的时候呢，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生活经历呢，它就促使我去反省啊。我认为啊，我们究竟自己做的有什么地方是不对的？因为我一直在思考。那后来我监狱里出来之后呢，还是一样的。我一直到了泉州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生命的转折点，使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我之前讲啊，我们一看到那个穿制服的人呢，我们的心就跳得厉害。这种状况呢是不用秒，不用解释，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一看到就心跳得厉害。这个和我以前的生命状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说以前我出生在一个部队转业的这样的一种，就像军营啊，或者是像是这种非常平和、非常和谐的一个社会里面，人人平等的社会中，我看到制服的时候是非常亲切感的。因为我父亲也有穿着军装的照片，我哥哥也是参军的军人啊，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自己军训的时候穿着军装的照片，穿着制服的，我是特别喜欢制服的，本来这种感觉。但是风爱服务的过这些年中呢，我一看到制服就心慌。后来呢，我在泉州的时候呢，有一次呢，我去香港去开会，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当地的这个所谓的文化局啊，说他们是文化局的，就来找我了。我一听说有人找我啊，我心慌得不得了，我刚从香港回来啊。后来他们找我去到了那个当地的，就没有去文化局，就直接去当地的这个派出所，一个宗教局，宗教的这个管理局里面，把我带到他们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去跟我讲话。他们很客气，很有礼貌的，就问我一些事情啊，问我有关 Krishna 知觉的事情，有关这个印度人来到这个泉州，我的一个印度老师在泉州教瑜伽的啊。最终的时候他们问到的是，我手上有一批书，这一批书呢是 Sankirtan Prabhu 写的，我都忘了他的名字了，叫瑜伽之道，对了，瑜伽之道，是我帮他编辑，然后呢又安排当地的工厂给他印刷出来的，是一个杂志，一本杂志的样子。在我去香港开会之前我就帮他印好了，我还带了十几本去送，带过去的。 结果呢，他们就把这本把这个书呢给扣下来，他们说这个书是有问题的。我一直都想不通为什么他们会来抓这本书，后来我算是猜到了，因为在他这本书里面提到了这个西藏的一位活佛，提到了这个字，而且应该是印刷厂的人呢揭发了，向他们举报了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来找我。最后呢，他们把所有的书从我家的仓库里面呢没收走，然后就向我询问了很多的事情。那么经历这个事情之后呢，当他们把书带走的时候，我的心中突然那种所有的焦虑全部都消失掉了，因为当时我意识到我的行为其实是触犯了他们的法规和法则，所以呢我看到他们我才会感觉到内心恐慌的。而当他们把这个书一带走之后，我的意思是我意识到他们对我的惩罚已经结束了，而且我所违反法则的那一部分行为就在这里消失掉了。所以我突然明白了，我这些年呢我为什么总是恐慌，因为我的行为呢隐隐约约直接或者间接的都在违背着他们的法规。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发力，那就是怎么样去寻找着在合法框架下，在尊重当地的法规和法则的状态下去从事奉爱服务。因为之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内心中追求的是最真最善最美的，但是我却活得像一个逃犯一样，我活得像一个逃犯一样，我的真名字不敢告诉别人，经常想着要换地方，只要有人敲门我们就怀疑是不是又来查了。因为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做的是一件最伟大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却像要像逃犯一样。那么那一个点呢就让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不需要违背很多的法则，其实在不违背任何法则的情况下，我们有足够的奉爱服务可以做，而且这些奉爱服务足够让你回归神手。这是我的生活中的一个结论啊，在不需要违背任何法则的情况下，你可以找到完全足够的奉爱服务，能够让你获得觉悟和回归神手。所以这就成了我后面的指导的思路。所以在接下来的这样的所有的活动中呢，我都会非常小心的去遵守当地的权威和规则，同时丝毫没有减弱我渴望要获得奉爱服务的成长的这样的一种热情。那么带着这两个强烈的理念呢，我就是目前呢就是这样在指导自己的生活。慢慢的我发现自己的世界变得非常的宽广，我发现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能做的事情越来越顺手，而且呢越来越容易呢去和普通人交往。那现在呢我开一个瑜伽馆呢，我都开了5年了，然后每一个周末呢我们必然会用一个最大功率的喇叭呢开着大门在那里唱诵，每一个周末几乎从来没有停过，除了我们偶尔过年放假或者疫情期间，我们每一个周末都在街上大声的用喇叭打鼓哈姆尼琴唱啊跳啊，每周我们都有这样的联谊，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完全遵守当地法则的这种情况下去操作的。所以当我做所有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考虑了这个因素，
当然我们说没有谁可以是完美的遵守所有规则的，但是至少在心态上呢，我们不要去有那种逆反的心态，一定要做某种给自己带来危险或者给他人带来危险的行为才叫做奉爱服务。不是的，每个人都可以再成为一个善良人，一个受社会接纳的人。当然我们说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说，我们和普通人世俗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从伦理道德和法则上也要与人们为敌的。我们可以尊重所有的规则，包括人间的伦理道德还有社会的法则，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我们去从事奉爱服务。这就成了我现在呢我做服务的一个指导事项。嗯，好，我就先讲这么多啊。
好的，帕布，您的分享真是惊心动魄的一个经历，让我们感到就是您的这种经历真是无限的有这种价值。那么您之前的时候也提到了您的父亲是一位军人出身哈，您出自一个军人家庭，然后我想问后来您的这些经历，那你就完全是等于是离开家了，那您跟父母之间的这种联系后来是有转变吗？怎么转变的？然后你的这种苦行僧的生活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然后转入到这个居士生活当中？那也有奉献者提出来想向您分享一下现在的婚姻生活，我们如何在昆山大学中进行。
OK， 有关我的父母呢，之前讲了一个片段，就是我的父亲曾如此渴望，因为他是一颗红心向着党的，他是非常渴望我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的，但是我的行为呢彻底毁掉了他。当然他也有他的问题，因为他要揭发别人的贪污受贿啊，结果他反而被别人贬了，贬值，所以他的生活是非常郁闷的。和他们呢刚开始就是保持这样的一种远距离的状态。有时候我说当一个奉献者还非常非常稚嫩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和自己的父母保持一点距离啊，来保护自己这种向道之心。所以我当时确实是这样做了。但是后来呢，我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被关到监狱里面的那个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呢，因为我也非常替我们身边的奉献者担心呢，因为我知道奉献者都是这么善良这么柔弱的人，他们可经不起丢在监狱里面啊。而我自己呢，反正关过三五次了，我当时就下了一个决心，死就死一次吧，我想这一次我可能要死掉。但我这个死的意思不是说我会身体死亡，而是说这次我要遭受一次更严重的经历了，我不可避免了。但是我非常欣慰的知道呢，别的奉献者他们都放掉了，只关了我一个人。后来我知道这个消息呢传到了我的家里面，我意识到呢实际上呢最痛苦的人呢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的姐姐也有一些痛苦，但是她的痛苦不及我的爸爸和妈妈。所以虽然我被关在无锡的监狱里面，那个时候突然改了政策，本来关犯人的时候应该关回到他本来所在地的，如果是关到我们所在地的话呢，可能就会好办的很多，毕竟我们那个单位里面呢他们都会出面的，会有各种关系。但是呢就直接关在无锡，没有，我是在广西嘛，所以一个是在无锡，所以呢关在这边的时候呢，家里面的所有的关系就没有了。本来我们家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我父亲不是那种会搞关系的人，但是当然本地会好很多了。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是经历了一个痛苦期，几个月的时间去接受这个现实，那就是我要在这个监狱里面度过一整年了。但是后来我一直在反省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在所有的人中对最痛苦的真实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奉献者他们是焦虑担心我的，但是他们的痛苦会比较少，他们更会有恐惧担心和恐惧。
还有年长奉献者们，他们也很担心这个事情会对我们整个国内的传播事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性的信号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哪一个奉献者会被关整整一年的，但是这个事情最难过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后来我听说我的父亲在工作中呢，经常恍惚的，因为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痛苦。我一直也有一些逆反心，但是我的逆反心不是那么强的，我有很强烈的这种孝顺父母的心态。所以当时呢，我在各种忏悔之中啊，我也忏悔我自己的不纯粹、不果断，或者是没有智慧去逃避这个困难，没有智慧去看到种种危险的迹象而去躲避它。但是我最大的忏悔就是我的行为以及我的发生在我的身上的事情给我的父母带来了最大的痛苦。所以当时我也在想，我欠我的父母真是太多了，我应该回报他们。所以从那个之后呢，出来之后我还没有要想找工作的，我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我心中想的就是有没有哪一个神奇的线路能够帮我赶快安排我出国就算了，我不要再待在这个危险的环境啊。但是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没有什么线路。我在里面的时候，我也曾经想象有什么神奇的线路，国际上发出抗议能把我救出来。因为一个年长奉献者曾经向我保证的，他说你们如果被抓了不要担心的，我们会发出抗议的，我们会来拯救你们的。所以我们凭着有很多的勇敢，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也就算了，因为对我来说，我的生命是非常的皮的一个人。我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被关了。有一次我在无锡百货商店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算命的人找过来，突然就走过来对我说，你是一个跳下悬崖还会活下来的人。哎，我就看着他，好像我想反正是来骗钱的，我不管他啊。但是我想呢，可能有一点道理，我是一个永远不会死心的人啊，所以无论受什么苦我自己都能承受。但是我非常的懊恼，我给我自己的父母，给那些爱我的人，深切爱我的人带来伤害，当然也包括奉献者，他们替我焦虑。无锡的奉献者每个月呢都有送钱到里面去，让我能够有钱买快餐面，不至于吃这么多的垃圾食物。所以有奉献者问我，你有没有吃，有没有停止，什么时候吃不到普沙等？有啊，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吃到普沙等，我只有一颗活着的心态而已。另外我的念诵也是不出声的，完全是闭着嘴巴念诵，而且我也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在念诵。整整一年的时间，所以我出来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愿望。我刚开始还在想呢，要么就出去了，后来也没有出去的线路，那我就慢慢的沉淀下来。然后奉献者呢说，在无锡呢，在泉州呢有一个生意呢可以安排我去做，就是替他们看一下这个外贸的单子啊，制作 Krishna 的神像。所以你们看到现在国内的大部分 Krishna 神像呢，要么是我做的，要么是另外一个奉献者 Visakha Madaji 做的，然后很多这些神像也卖到玛雅普去啊。所以我就做了这个生意，做了几年，直到有一天我就突然明白呢，我觉得我突然明白到，我的世界其实并不在我想象的遥远的未来，也不在任何其他地方。也就是说我所有的梦想和期望全都消失了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就应该在我现在的这个地方去做奉爱服务。因为当时我住在这边的时候，我都没有什么行李，我的行李就是一个行李箱，就是保持着那种托钵生的生活。然后我每次洗完衣服折好都会放回行李箱里面，意味着随时打电话我就跑掉了。
所以也不可能去考虑要成家呀或者是结婚的。直到有一天呢，加纳瓦是我的年长者，他是我的 BBT 领导，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去哪里了，你就是在这里做，好好做。他这样也说了，我也没有完全明白。但是有一天我在我们的西湖公园念诵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我意识到我应该在这里生活了，而且我也好像看到我的命运中要在这边结婚了。我说过，我曾经有这种能够算命啊看相的这种能力，所以我对自己的命运呢、多多少少总是有一点隐隐约约的觉知的，所以我就意识到我应该到了我要结婚的时候了，而且我的世界就应该在当下。所以呢，我就在我们这边呢就碰到了我的妻子，然后我觉得她是一个理想的妻子的人选，然后她就成了我的妻子。后来 Krishna 的特殊的安排，他在认识我的时候他就患了乙肝，他不得不停止工作，他失去了一切，所以我就开始照顾他。照顾他之后呢，他就成为一个素食者，从那以后他就跟着我一起过日子。然后呢我们成家了，然后我把我的父母接到这边来跟我一起生活，确实回报了他们，因为我的孩子呢特别可爱。当然我们还是素食的，这个时候因为我也成家又有孩子呢，我的父母呢他们也慢慢的接受了我这一切，而且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妻子呢也很会做菜，所以他们吃了觉得很好吃。那就这样呢，我们就过着一种无论如何他们是爱我的，所以他们还是接受了我，那么我也是尽我的力量呢去回报他们。那么当他们在我孩子的几年的这个时间，他们跟我生活在一起，他们确实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这是我的姐姐和哥哥都没有给他们的。因为我的儿子呢弯喜呢特别的可爱，特别的甜美，从小呢给他剃一个光头，留一个西卡，然后我的父母天天陪他去西湖，所以呢算是有一点点回报他们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后面的一些经历，但是在所有的这些经历中呢，我都没有停止素食，也没有停止念诵。当然我的念诵的质量不是一直都是这么好的，我现在比以前会好很多，以前的念诵呢不是这个样子，那么生活就是这样过过来了。OK， 好，成家的事情呢我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以前在做奉爱服务的时候呢，身边也有非常优秀的妈达吉，他们都非常优秀，但是我还是动用了自己的那个看相的那个能力。按理说本来我应该完全接受灵性导师的安排，但是我在奉献者群中表示的就是我要么就不结婚或者是我一直想着要出国嘛，我想我不能纠缠在这个世界任何一种情感，它也不符合我。直到我后来决定要在国内生活之后呢，我就非常快速的找到了我认为合适的一个女子，按照我这么多年的这种判断，所以就结婚了。后来我结婚的时候，月亮帕布问我，我说他是素食的，但是他也唱诵，但是他没有每天有规律的念诵。那个时候月亮帕布说他以后会成为奉献者吗？我说当然啦，他如果不成奉献者他还能成什么呢？ 她是我的妻子，她还能存什么？那我也经过很多年的，我从来没有逼迫她，我只是不断的去完善自己，直到现在呢，她也非常支持我的风爱服务，而且呢，她自己也每天呢有规律的念诵，所以啊，别人问她是不是奉献者，她经常会觉得自己不是奉献者，但是灵性导师和年长奉献者认为她是一个奉献者。我看呢，他也是也算是一个奉献者，啊，只不过是说，奉献者呢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模式，并不是所有的奉献者都是一个样的，他们有不同的优点，OK， 所以这就是我现代的家庭，
是的。我们看到您的那个妻子海瑞尼玛德吉也是非常甜美的玛德吉，我像您说的，每位奉献者他的职责不一样，尤其像嫁给您，他在后背后默默的支持您的服务，同样他也是在做方言服务嘛。然后您的瑜伽馆我看现在也是离不开他的这个运作和协助，所以这些都是您们夫妻是我们这个奉献者的一个夫妻的典范的榜样的。
谈不上典范吧，但是呢他比较单纯，所以呢发挥了他的应尽的职责，他也有他的缺点需要大家所包容，正如我们自己每个人一样的。 OK， 这就是一部分经历，等到以后呢我们可以再讲一些详细的有关其他的经历，因为今天不知道讲什么，所以呢就这样随口讲来啊，希望大家听到了你想听的啊。
是的，不仅听到了我们想听的，而且给了我们很多惊喜。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您如果不讲这么多早期的中国奉献者的这些经历，还有您个人的经历，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而且对于我们早期的奉献者所做出的这些关爱服务和这种先驱的这种为中国使命的这样一个服务，所以我们就是非常的感恩，也受到非常的激励，因为现在真的我们很难做到当初那样的行为，因为像您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历史环就是时代的环境可能跟，但是那样的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鼓励我们激励我们，然后我们虽然不能现在也能去经历这些，但是早期奉献者为中国使命做出的这些努力是我们后人应该后来的这些奉献者应该的。
希望这个节目呢继续下去啊，然后呢那些已经讲过的你们还可以请他们讲啊，继续再讲，他们如果想到了他们也可以自己提出来，然后呢反正这个不是一个课堂啊，大家就要放轻松一点，这样呢讲者呢才会讲出更加有味道的来啊，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持续下去啊。 OK， 那刚才有一个同学问到我的一个弟弟呢，是的，我弟弟也是一个奉献者，在我成为奉献者之后呢，我的弟弟包括他也发展出了他的同学，他的同学就是我们的大名鼎鼎的川爪苏川爪帕布，就是我弟弟发展过来的一个同学，就是他介绍他进入 Krishna 直觉的。那我的弟弟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1999年的时候曾经去到无锡，我说这个世界末日已经到了，你们还在这里，你们应该跟我到东北的山里去，我们存了粮食啊。后来我知道他加入了一个叫做圆顿的组织的那个法门，然后他在跟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我就向年长奉献者汇报了，后来年长奉献者说你要马上请他离开。我不知道我的弟弟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反正我就把他赶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呢，其实他当时也没有任何可以去的地方。我赶走他之后呢，他就到了一个庙里，
待了半年的时间，反正就是很辛苦。但是从那以后呢，他对我的这个组织呢，就有一种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感受，迄今为止也没有消除掉。这也是我想要补充讲的这一句，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接到一些讯息，但是我们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考虑，怎么样处理呢，才能够是更为完美的。嗯，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不好？
好的。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故事会，最早的发起就是高迪亚帕布，在他的这个引领之下，我们才做了这个故事会的。他就说，我们早期奉献者的这些故事是我们中国使命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资料，我们应该留存，也应该非常非常的多彩，而且非常的就是感人的这些故事。真的像高迪亚帕布说的建议。给我们的建议，我们做了这个故事会，然后越来越多的奉献者喜欢我们的这个故事会栏目，所以非常感谢高迪亚帕布的这个指导。
OK， 这样有领导才能讲，也不一定要非常有成就的，所有有故事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去分享，让大家去平等的分享，至少有一个氛围是这样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不好？一个小时四十多分钟了。谢谢大家。
Hare Krishna， 高迪亚帕布。后面还有一个奉献者，他问关于您的居士生活是不是容易，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我想结合他这个问题，也想向您提出，就是我们知道您前面讲过，就是学生时代您发生的这些奉爱服务的故事，它应该是与您的学生时代的那种充满理想和无知无畏的那种勇气和生命阶段有关系。那您觉得进入居士生活以后，还有我们后来很多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后来很多的奉献者都是以居士的身份出街。初次接触奉爱服务的，那您回过头来看一下，对这些奉献者，以您的生活的角度，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您生活后期阶段的奉献服务的感受呢？感谢您。
好，我简单讲，确实是在这方面有值得要讲的，这就要提到我的妻子。既然是居士生活呢，因为我的妻子啊，在跟我一起生活的时候，他经历了好多好多惊吓和恐慌。我的妻子呢，她的家呢是在一个福建一个永泰一个很原始的一个山里面，已经没有路可以走的那个地方，最原始的一个山村里面出来的个小。所以他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我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所以他跟我生活在一起，经历了很多恐慌的地方，包括公安局过来查我的书啊，然后有时候我们的奉献者这住在我家里面呢，奉献者的父母又过来我们家来查看情况啊，有时候我们发展新人呢，新人离家出走啦，然后公安局又报警啦，甚至我们开瑜伽馆的时候，公安局来找也是找他，所以他总是抱怨我，他说你看你做事情都不负责。最后每次都是我你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来找，总是我在承担啊。然后我经常不做声，但是后来我意识到，实际上我妻子的这种小心谨慎，恰恰呢弥补了我生命中的那种天马行空的行为。所以我的婚姻生活是我的另外一场修行，他把我从那个没有任何根基的在空中去漂浮的这种生活这种行为模式呢，变成了一个脚踏实地在现实普通人中呢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因为他的世界观当然也是很害怕，包括我穿的衣服啊服装啊，他看着怎么你为什么老是这样穿衣服啊，但是我经常是很任性啊，这些他也说服不了我。但是呢有时候后来我意识到，我不应该给别人带来恐慌，
所以我的婚姻生活就是一个把那种气绝的生活怎么样变成实际的生活。通常我们以为气绝呢就是要离开家，离开社会，离开所有的人的，但是现在呢我带着一种气绝的心态呢，我却要真真实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我认为我的妻子给我上了很多的课程啊，所以呢这是总的感受啊，总的感受。你说婚姻生活容不容易呢？对我来说它是一堂课。如果你不成熟的话，你一定没有办法去过好婚姻生活的。一场婚姻，一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是成熟的。如果你也不成熟，你的配偶也不成熟的话，那么这个家庭就变成了一个战场，或者一个竞技场，一个战场，一个博弈的战场，你会很累的，你会很累的。我以前选择妻子的时候，我就发誓我不能选择那一种能在家里面发生战争的人。但最后还是要自己成熟起来。我认为婚姻是让一个人成熟和变得真实的一个最好的修炼的方法。这是一个总的结论啊，它肯定是不容易的，它会促使你成长。如果你的婚姻出现问题的话，你一定要意识到这肯定是你不成熟的原因造成的，无论其他的表面的是什么原因，唯一的原因其实根源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成熟，因为你的假我带着你往物质的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你才会和别人的物质方向产生冲突。好，这就是简单的有关婚姻的说法。好吧，已经讲了1小时50分钟，不要太长，对不对？好不好？我们等到第二轮呢，我们讲了国内奉献者都请完啦，最后没有人啦，你再来找我再讲，好不好？
好的，非常感谢高迪亚帕布的分享，真是甜美的甘露意犹未尽。那一定必须要有第二轮的分享，我们奉献者才能继续这个甘露。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也感谢本次故事会的分享嘉宾行者高迪亚帕布为我们带来的如此甜美的甘露。那也感谢各位奉献者的聆听和陪伴，与我们故事会一路同行。那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 Krishna 知觉的夜晚，大家晚安， Hare Krishna。